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Assalamu alaikum, Dosti, 沙云在这里向您问安了，也是非常的开心，我们一起呢可以度过下午的这半个小时。节目的内容不长，只有半个小时，但是沙云真的盼望这半个小时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祝福。今天呢，我会为您安排有两个的节目内容，其中有一个是伊斯玛仪的信仰，是两个好兄弟，他们透过生活中一些的沟通，来慢慢的对信仰有更多的探索，以至于找到了一条真正的真理之路。另外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回归主恩反骨之旅。那么真的是好像一个穿越小说一样，让我们回到讨拉特时代，看看我们的主一些的预言在饮之乐当中是如何实现的，而且这其中让我们看到原来天经和古兰经有这么紧密的联系。说到这里呢，沙韵真的要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片段吧。我知道呢，我们的多斯蒂啊，家中啊真的几乎是家家都有种花，其中呢，我以前最喜欢种的就是指甲花了，把指甲花拔下来，往这个指甲上裹一裹，那就是染红指甲了啊。还有呢，红果娘子，这些呢都是我们小时候啊喜欢种的花，还有绣球花，是不是？其实呢，这些花啊有时候就会生虫子，我妈呢是特别喜欢种玫瑰的，玫瑰啊种最喜欢长的就是蚜虫。有时候我看到妈妈呢会为这个玫瑰花杀虫，杀来杀去呢就杀不干净，有时候她真的恨不得啊将这个玫瑰花呢连根拔起扔了就算了，因为她发现有的品种的玫瑰花呢不生虫子，有的就生虫子，她就一口咬定啊就是这个品种的问题。结果有一次我发现我的妈妈呢，她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方法，拿这个洗洁精跟水啊稀释之后来擦这个花的叶子，哎，结果呢没虫了啊，其他的花陆续呢反而长了虫出来，这个花呢再也没有长过虫子，所以呢肯定就不是品种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啊，人呢有时候啊真的是如果呢对一些事情早早的下了判断啊，或者说自以为是了，或者说呢听不进去别人的话，不采取其他的方式来弥补的话呢，真的就是不是直至失去了一朵美丽的玫瑰花而失去的，我相信更多吧。所以有时候想到给花一个机会啊，给人是不是更要多一个机会呢？其实啊，说到底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那么说到这里呢，沙韵真的也是要告诉自己，告诉收音机前的多斯蒂，告诉你吧，我们对人真的有时候缺乏忍耐，有时候太快下了一个判断一个决定啊，真的有时候受伤的那一刻就是自己。为什么我就这么顽固呢？为什么我就这么硬着心肠呢？这么固执呢？多斯蒂，放下来，软一点吧，那么我们得到的会更多。其实在香港呢也真的报道当中呢很多时候看到了一些非常不幸的新闻，有关家庭暴力的，有关夫妻之间的，有关父母之间，有关父母跟孩子之间的都有。那一瞬间我觉得，当发生这些非常惨烈的家庭暴力惨剧的时候，之前我们为什么没有做一些的努力和改善呢？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少年就是何立贤，那么他呢是一个性情非常暴躁的一个青年，他呢让他的妈妈父母亲啊 没有办法再如何教育他了，因此他的妈妈也得了一些的疾病，但是他的父母没有放弃他，也因此呢信了主，在主的带领之下，在主的恩典当中，妈妈呢用尽了他所有的方法，用尽了主给他的恩典，来带领这个孩子走出了他人生最低谷的时期。孩子转变了，孩子改善了，那么其实你知道吗？孩子他甚至拿到了香港十大模范少年奖啊，这个非常大的荣誉，而且是一个资优生，就是一个优秀生了。你想象一下，孩子的妈妈已经得了一场大病，她可以放弃这个孩子，但是她没有，她给自己的孩子一个机会，其实也是给自己多了一个机会。沙韵想送给你两句话啊，请你听清楚了。活着是主给我们弥补过失的机会，救恩是主给人类的第二次机会。我想再重复一遍这重要的话题，重要的两句话。活着是主给我们弥补过失的机会，救恩是主给人类第二次的机会。我亲爱的多斯提，让我们把握这个机会吧，也是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伊斯玛仪和阿布都拉他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会有怎样的一番对话，又带给你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叫伊斯玛仪，出生在一个很大的穆斯林家庭，几年来我一直从事教师这个职业。我有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名叫 Abdullah， 我们住在同一个村里，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好朋友，我们一起成长，一起玩耍，一起上学，甚至长大之后仍然在一起，我们的关系非常的要好，所以很自然的我们会在一起来谈论任何在我们生活中的事情，又或者任何我们想说的事。我喜欢谈论有关灵魂跟信仰方面的事情。以下就是我和 Abdullah 谈论的一些典型对话里的一部分。
伊斯玛仪，你上次和我说，当听到别人谈论某些事的时候，要知道主怎样说。我真的也想过你所说的。
听到你这样说啊，真是太好了，杜拉。
但是我能继续问你一些问题吗？
哎，可以，可以。
你上次问过你，有人为亡人祈祷，他们是否可以快一点脱离火狱？请问《古兰经》是怎么说的呢？
那照你所说的，有人相信他们只会短时间待在火狱里，但古兰经里说不然，凡作恶而为其罪恶所包罗者都是火狱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意思呢就是说得永远待在火狱里的。 Abdullah， 你看呢、就算是他们做好事也帮不上忙。
我有一个朋友，他经常为亡人祈祷，他说他相信他的祈祷能帮助那些人脱离火狱的惩罚。伊斯玛仪，为此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那我想呢，最好哈是看看古兰经里对这件事是怎样说的。其中有一段他这样说，随从的人讲说，但愿我们得返尘世，那么我们将与他们绝交，犹如他们与我们绝交一样，真主将这样以他们的行为昭示他们，使他们感到悔恨，他们绝不能逃出火狱。所以呢，重要的是要注意哈，在火狱里人们不会再有第二次的机会了，在那他们只能够带着悔恨去回忆自己的所作所为啊。
哦，这些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啊。我一直认为我们做的好事能帮助我们脱离火狱。上周我跟邻居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他们相信穆罕默德圣人会把他们从火狱中解救出来。
哎，这就像我跟你说的一样啊，有很多人只是相信别人告诉他们的事， 那我们呢来看看古兰经怎样说。穆罕默德经常自称警告者，然而真主清楚地表示穆圣对火域的居民不负责任，意思呢就是说穆罕默德圣人没有任何责任来帮助在火域里的人。
可是如果我告诉我的邻居，他们很可能会生气啊。
哎，生气，如果他们知道是古兰经里这么说的，我相信他们不会生气啊。而且这不是我个人的观点。
是，我猜你是对的。
那不管怎么说啊，如果邻居们生气了，那就是说他们生真主的气，他们也不同意古兰经里所说的话。
那么伊斯玛仪，为什么有的穆斯林相信如果他们在履行圣战义务的时候死了，就可以直接去天堂呢？
好啊，阿卜杜拉，按照你的想法，圣战是啥意思啊？
圣战的意思就是和异教徒作战咯。
那你知道异教徒又是啥意思啊？
异教徒嘛，就是偶像崇拜者或者不信真主的人。
那对了，阿卜杜拉，他的意思就是不信的人。那你知道谁是不信的人呢？
我知道，有的穆斯林认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就是异教徒。伊斯玛仪，你怎么看呢？
哎，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认为尔撒的跟随者是异教徒呢？古兰经里说，真主把尔撒的跟随者从异教徒中区分出来，实际上真主把尔撒的跟随者提升到远超过异教徒和不信道者之上的地位。古兰经里说，当时真主对尔撒说，我必定要使你受终，要把你擢升到我那里，要为你涤清不信道者的污蔑，要使信仰你的人在不信仰你的人之上，直到复活日。
我想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哎，信徒和异教徒是截然相反的。真主说尔撒麦西哈的跟随者是个信道者，不是不信道的异教徒。所以你看呢，尔撒的跟随者绝对不是异教徒。
那可是这样的话，如果一个穆斯林杀了一个尔撒的跟随者，可他认为他自己杀了一个异教徒，那会怎么样呢？
古兰经告诉了我们杀害信道者的人会怎样啊。有一节这样说，谁故意杀害一个信士，谁要受火狱的报仇，永居其中，且受真主的谴怒和弃绝，真主已为他们预备重大的刑罚。
可如果这个人没有意识到他杀了信士怎么办？
这样他仍然是错杀了人。按照古兰经啊，即使是误杀，他也必须为杀人而接受惩罚。而且啊，你知道吗？有一节经文说，圣战并不能保证人们进天堂的。
什么？你说的是真的吗？
是啊，有一节这样说啊，真主还没有甄别你们中奋斗的人和坚忍的人，难道你们就以为自己得入乐园吗？
我听说过古兰经里有些有关杀人的章节，就像杀了那个坏蛋，或者杀了那些坏蛋或者异教徒，你怎么看呢？
阿卜杜拉哈，让我们看看几段被用来以真主的审判的名义而错误杀人的经文哈。有一段说，在那里发现以物配主者，就在那里杀戮他们。另一节说，你们在战场上遇到不信道者的时候，就当斩杀他们。问题在于，这都是片面的引用啊，或者是就算完整的引用了，也没有考虑过经文上下文的联系。如果我们这样按字面意思来使用这些经文呢，就得先从杀掉我们自己来开始。
什么意思？
那我们都是罪人啊，对吧？在我们的心里呢，都有过怀疑和不信。有时我们会在我们心里树立起我们认为比真主更重要的偶像，对吗？因此呢，如果异教徒就是一个不相信真主或者是崇拜偶像的人，那么有时我们也是异教徒啊。所以与其杀死别人，不如呢杀死自己的罪和不信，我认为呢这会更好一点。
假如你有一个朋友他不相信真主，那你会怎么做呢？伊斯玛仪，
我会为他们来祈祷。 我会祈祷让他们转变并且相信真主，我也会祈祷让他们认识真主在尔撒麦西哈里的仁慈和宽恕，使他们也成为尔撒的跟随者。有一节经文这样说，你对信道者说，要赦宥不信真主的弃运的人们，以便真主因民众的善行而赐以报酬。
那你为什么要祈祷让他们变成尔撒的跟随者呢？
为什么不能呢？真主对跟随尔撒的人给予了很多美好的许诺。
真的？比如呢？
哎，我告诉你哈，这儿就有一个古兰经里展示的真主对尔撒跟随者的许诺。这样说，当时真主对尔撒说，我必定要使你受终，要把你擢升到我那里，要为你涤清不信道者的污蔑，要使信你的人在不信你的人之上，直到复活日。
哎，真有意思。这里说尔撒麦西哈的跟随者都是上等人，因为真主把他们安置在不信真主的人之上。但我想真主说的关于尔撒跟随者的事，是在尔撒活着的时候，不是说今天他跟随者的吧？
哎，怎么会这样呢？阿卜杜拉，请注意这句直到复活日，那复活日还没来到是吧？所以呢，意思是说这些许诺也针对那些今天跟随尔撒的人们，真主的许诺对今天的尔撒的跟随者仍然有效啊。你知道不信道者，我是说那些不愿意相信尔撒的人会怎么样吗？
啊，伊斯玛耶，我不知道。
那接下去的那一节就告诉我们了，他说啊，至于不信道的人，我要在今世和后世严厉地惩罚他们，他们绝没有任何援助者。所以阿卜杜拉，在前面的一节里，真主给了尔撒的跟随者美好的许诺，而在紧接着的一节里，真主对不信尔撒的人呢，就指出了可怕的前景。所以如果真主在这个世界上经常帮助我解决问题，我是不会感到吃惊的，因为我对真主在这节经文中的许诺有信心，而我也相信真主也会帮助我，不是因为我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而是因为真主许诺他要帮助任何一个相信尔撒麦西哈的人，因此我相信也托靠他的许诺。
我对更多的尔撒麦西哈的故事很有兴趣，可是我现在要走了，对不起伊斯玛仪啊，我得去修理店修理我的摩托车了。
哎，没事，阿卜杜拉，我也得走啊，我得去邮局看看我的信箱
啊。好的，再见了。
再见。
每日经文选读，因为主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出自他的口。
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
走进历史，亲临其境，
一幕幕真实故事诉说主的恩典。
Dosti 欢迎参加
回归主恩反古之旅。
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个回归主恩反古之旅，我是领队沙韵。亲爱的 Dosti， 您今天来到恩典与真理真是时候，因为我要带您去见一见我们人类的始祖阿丹和哈娃。 Dosti， 您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就是问自己到底从何而来，今天你就可以知道答案了。同时我们今天还会到阿甸园中看一看那如天堂般的乐园。我们的反古之旅随时欢迎您带新的朋友来加入，并且欢迎您写信或者发电邮到我们的总部恩典与真理，留下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当然了，还包括这次旅程的感想。沙运带领这个回归主恩反古之旅，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将回到历史里，观看一些发生的历史场景。您这一路上所看见的，都是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真实的事情。您可以看到远古的一些人物，比如说我们的始祖阿当和哈娃，另外还会看到一些大先知的生活经历，包括努哈、伊布拉辛、穆萨等等。道斯提，如果你想真实的看见他们的经历，那么沙运邀请您做一件事情，就是怀着谦卑和顺服的心，安静地跟随我们的带领，您就可以享受这次回归主恩反古之旅了。好了，今天您准备好了吗？那么让我们就放松自己，穿过时空的隧道，到达真主造化世界的第六天。Dusty， 您现在已经到了旅程的第一站阿甸园，不过我们进阿甸园之前，先去看一看真主为我们人类所预备的一切吧。在这里，我把时间交给杨天成，请他为我们介绍。
欢迎各位回归主恩反古之旅的团员，也谢谢团长沙运给我这个机会来介绍真主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天经告诉我们，起初真主造化天地，确实是这样，真主首先为我们造化大自然的一切，当中包括白天、黑夜、空气、天、地、海、日月星辰等等，另外还有各类的蔬果和树木、飞鸟、昆虫、野兽、牲畜和海里的一切等等。天经总结真主头五天的造化是这样说的，于是真主造了地上的野兽各有种类，牲畜各有种类，地上各种爬行的动物各有种类，真主看这些是好的。我们可想而知，地球上的一切就是这样在主的手中建立起来了。各位，我们刚才看到真主造化了一切美好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应该交由谁去享受和管理呢？真主决定造化人类来管理一切。你们知道吗？真主造化人类的方法和造化其他东西的方法是不同的，他乃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男和女，并且还赐福说要人类生养众多。阿丹就是真主造化的第一个人。各位团友，真主手中造化的都是最好的，那当然给我们的也是最好的，这就是他的慈爱。不但如此，真主也是大有能力，无所不能的，他既能造天地万物，也必对天地万物有掌管的能力。等一下我们将会看到他用泥土造出我们的始祖阿丹和哈娃。我们常说尘归尘，土归土，这就表明了我们是由尘土来的，又要归于到尘土里去。刚才我说真主是用尘土造化人类，到底是怎样造的呢？首先真主用尘土造成人，然后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他的鼻孔里，那人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名叫阿丹。这里我们看到主将生命的气息吹到人的鼻孔， 这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用鼻孔呼吸。说到有生命的活人，各位能不能感受到自己生命的价值呢？我们有生命气息，是因为有主的灵在我们人类里面，从阿丹开始就一代代传到现在。虽然天地间的万物都在变迁，但是真主赐给我们的生命气息却是不变的。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的话，就要赶忙回转，让我们明白和真主之间的关系。
谢谢杨天成为我们的讲解。各位回归主恩反古之旅的团友，你们现在明白真主造化天地万物和人类的情况了吧？
2016年良友电台伴你同行，满怀信心，领受恩典，明白真理。恩典与真理，
我亲爱的多斯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是专门为回族的多斯提而设的广播节目。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信仰的分享，也有一些生活上面的分享分担。不知道多斯提你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启发呢？沙云也是真的盼望节目的内容能够让你知道什么是白白的恩典。如果说恩典是别人施舍给你，又或者说恩典是你花了百般的努力来得到的话，我相信呢，这不是白白的恩典。只有造天地的主，他的大爱，他的恩典是源源不断的，永远的不停的向我们涌流，而且是白白的赐予。这样白白的恩典，多斯提，你愿意接受吗？你愿意透过这个恩典来到我们的真理之路上吗？我相信真理之光是谁都愿意去寻找的。当真理之光临到你生命当中的时候，我相信你可以穿透迷雾，你可以放下人生所有的负担，所有的担子。亲爱的多斯提，山云真的盼望我们的节目成为你最大的祝福。也是有很多的联系方式，你可以把对信仰的一些的难题、困惑，又或者跟我意见不一样的地方，都可以告诉我。你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注明恩典两个字，把你所要写的内容以最简短的方式写给我。另外，如果你有长篇大论的话，那么你就发电邮给我吧。我的电邮地址是良友的汉语拼音4A圈，良友的汉语拼音.net。我亲爱的多斯提，给自己一个机会，你会得到主给你更大的恩典。我们明天再见。